北美生活一周报，
北美生活一周报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
嗨，我是天天都在吃狗粮的小亚。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个比较浪漫的新闻。有一个年轻小伙儿在学校酒吧遇到了一个女生，哎，瞬间就心动了，但他只知道这个女孩叫妮可，还在这个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读书。于是第二天就想去找她呀，但是没有女孩的联系方式，怎么办呢？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给卡尔加里大学246个叫妮可的人都发了封电子邮件，希望得到真正女神的回复。最终心仪的妮可还是没有出现，但是之前那群叫妮可的女孩们却因此成为了好姐妹，她们还在脸书上开了一个群叫昨晚的妮可。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，有好心人就帮忙在脸书上找到了真正的女神妮可。原来啊，这个妮可是交流生，所以并没有收到最初的那封邮件。那听说小伙后来真的约到了女神，哇塞，完美，小要看好你们哦。接下来同样是一件值得我们高兴甚至是自豪的事情。在2018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，年仅17岁的中国女孩王希雨以2-0战胜法国选手比雷尔获得了冠军，她也成为第一位获得大满贯赛事青少年组女单冠军的中国队选手。那据说她的妈妈是一名标枪运动员，外公是一名速滑运动员，从这个基因起跑线上那就甩了别人 N 条街啊。王希雨还对自己提了个小目标，要打进世界排名前200，而更大的目标是进入世界前10，甚至是世界第一和大满贯冠军。我们也祝愿王希雨能够勇往直前，早日实现梦想啊！小亚为你骄傲。那接下来这条新闻就让小亚觉得有些丢人了。李女士的丈夫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全家在2006年的时候移民到加拿大，但是入境后只在温哥华小住了10天，随后便全家返回了北京。在这之后，李女士一家都基本生活在中国，而只有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偶尔来到加拿大小住。但是按照加拿大移民法规定啊，为了保住移民身份，李女士必须要在加拿大住满730天，但是显然这个条件没有达到啊。于是她就去找王寻的移民公司来帮她保住身份，他们帮助王女士编写了虚假的工作证明来装作她一直都在加拿大。就这样，李女士获得了所谓的加拿大的工作，保住了移民身份，还领取了低保福利。不过最后还是被有关部门发现了，并且遣返回国。哎呀，我说完我都替这个李女士感到害臊啊！就你这种虚假的行为，就你这种知法还犯法的思想，回国我都瞧不上你，哪凉快待哪儿去啊！那有些人作假也吃了苦果了。在意大利，一名男子因为被发现在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上给大批意大利餐厅和饭店写了上千条虚假好评，被判坐牢9个月，还罚款8000欧元，相当于9300美元。这个 TripAdvisor 上就表示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，在我们这个上面写假评论是犯法的，干得漂亮，像这种作假的行为就该管管，对吧？像小亚就从来不当什么水军，我就只顶那些服务品质真正好的商家。所以今天小亚要给你良心推荐 Catherine 房地产，专业、精准、高效，绝对值得你信赖。电话是678-322-8880，哎，记住这个电话，找他准没错。再回到新闻上，前段时间北加伊市的某业主协会突然上了新闻，出名了，这是做了什么好事啊？但是小亚看一下新闻啊，好像不是什么好事，是他们要求在本社区的业主必须保持车库门开着，否则就罚款400。那这项规定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人住在车库里，但是这个安全性谁来保障呢？这车库门开着不会招贼吗？小亚就查了一下，其实在加州的法律中，针对屋主的奇葩规定还不少。比如住户不能在花园里养殖耐旱植物，不能在后院里晒衣服等等。哎呀，看到这里我对加州的居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，不容易啊啊！那什么，如果想要搬家的话，一定要留心下面这条广告。朋友搬家公司，住家公司、店铺、仓库、长短途搬运服务，找他就对了。电话是770-457-8600，千万不要打错了，770-457-8600。 记不住的呢，今天的推送下方也有详细的内容可以查看。
I love you。
一位田纳西州的学生母亲啊，最近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学校老师的上厕所允许卡。这个上厕所还得允许？这个卡上就写了啊，学生一个月内只能在上课期间有两次机会上洗手间喝水，去护士办公室。如果不同意老师的规定，可以来跟老师说，但是老师是不会做任何改变的。那说跟不说有什么区别呢？讨顿骂是吧？其实吧，老师的出发点我们都知道，那是好的，对吧？但是是不是也应该合理一点呢？这人有三急啊，对不对？三思啊，老师。
试试，来感受一下。
再来看下条新闻，又是田纳西州的一所学校啊。这个食堂里，一名女生在饭里面发现了蛹。这个学生家长就特别气愤啊，就在学校会议中把这件事儿给提出来了，希望呼吁校方要注重食堂安全，但是遭到了校方的拒绝。学校说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啊。这家长能容忍吗？于是立马把这件事情投诉到了国家卫生部门。在视频公布后，校方居然还呼吁啊，学生们要给食堂工作人员写封感谢信，让孩子们多一些正能量。行，想要正能量对吧？那强烈建议啊，校方领导以后要跟学生们一起用餐，不准点外卖，好不好？起到这个带头作用对吧？哎呀，这个身体健康肯定是要摆第一位啊，这要出了毛病怎么办呀？那出了毛病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啊，对吧？小丫推荐你找范东明医生，这位医生不得了，是一位有30年临床经验的老中医，什么针灸、中药、推拿，各种疑难杂症都能找他。电话是720-383-8548，还有微信、邮箱、地址，今天的推送里都有，自个儿找啊。上周四的晚上，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地区因为雷雨造成了部分地区停电，一名女子就在停电期间误将一根炸药当成了蜡烛，这点着之后后果可想而知啊！这名女子伤得还不轻，脸部受伤非常严重，还有可能会失去一根或者多根手指，所以说下一次家里还是尽量不要放这些危险品，好不好？那同样遇上危险的还有佛罗里达一名35岁的男子，他在公园玩飞盘的时候险些丧命，原因是当时这个男子的飞盘飞到了附近的水塘中，这男的就准备下水捞飞盘呢，结果没想到啊，水塘里居然还有一条鳄鱼，就在他伸手取回飞盘的那一瞬间，他的手臂被鳄鱼咬伤。那后来专业的捕捞人员把那只咬人的鳄鱼从水里拉到了陆地上，还顺便移出了一只小型鳄鱼，他们打算把鳄鱼们转移到其他地方。但是小亚觉得奇怪的是，那当时水塘旁边难道就没有警示牌告知这个地方有鳄鱼吗？所以大家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多留意一下附近的提示，有关的部门也应该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，对吧？9月6号，拥有近千万粉丝的油管博主大卫拍了一则整蛊朋友弟弟的视频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朋友的弟弟先是被毯子罩住，揭开毯子后，全家人都假装看不见这个男孩。这个视频发出一周后，就有超过500万的访问量。很多人看了视频之后都表示啊，得到启发，决定也这么整蛊一下自己家的弟弟妹妹。但是也有人表示谴责呀，认为让小朋友哭这并不好笑啊。还有人说这个行为应该算得上是虐待儿童。我小亚觉得这个还是稍微重了一点啊。这玩笑归玩笑嘛，但是玩笑不要开得太大，对吧？还是要保护一下小朋友幼小的心灵。那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在我们的推送下方留言点赞。好了，这就是本周一周报的全部内容。北美生活一周报由海克范和亚特兰大生活网联合出品。小亚和你下周不见不散咯，拜拜。